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2月18号到2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百余名印尼民众加入了练功队伍。作者：印尼法轮功学员。坐落在雅加达东部的印尼维梭公园是著名的旅游区，2015年2月19日至22日为迎接中国新年，这里举办了中国印尼文化周，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活动，包括武术表演、华语歌曲比赛、舞狮等等。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也受到邀请来参加活动。2月22日早，数百位法轮功学员身着黄色 T 恤来到主入口附近的纪念碑前，两个学员在台上演示功法，一个学员担任司仪，介绍法轮大法及其主要理念真善忍。当练功音乐响起后，有100多游客加入了练功队伍，现场练习5套功法。他们专注地听着司仪的介绍，模仿台上两名学员的功法演示，还有很多游客接过法轮大法传单和学员自制的莲花，莲花上写有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真善忍的字句。集体练功之后，许多游客仍不愿离开，询问附近练功地点，和学员们谈了很长一段时间。
神韵美密西根十场演出引领观众心灵到天堂。从2月5号开始，神韵国际艺术团相继在美国密西根州的底特律、首府蓝星城和密西根第二大城市大激流城演出十场，使上万名观众有幸欣赏了神韵纯善纯美的演出。当他们走出剧院时，有观众表示，这是一场你必须看的演出，是一场伟大的演出。当你走出剧院时，你会发现自己变了，变得更好了，是非常好的感觉。也有观众说，你只要看了，你的心灵就会到了天堂。在舞台上演出的是天使，他们是如此的美丽。还有的观众说，能坐下来观看就是一种荣耀。十场精彩的演出吸引了众多名流人士，如终身成就歌剧荣誉奖获得者、底特律歌剧院创始人兼院长 David Chichiria 先生、七次艾美奖获奖作曲家兼制作人罗杰·塔尔曼、美国第二大影剧院公司 Murder Mystery 的老板 Scott Crementon 夫妇、前密西根州副总检察长 Chen Owens 夫妇，还有很多公司总裁、董事夫妇、 BMW 区域经理、跨国公司高级法律总监、前空军少将、商学院院长、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等，都坐在了神韵演出的观众席上。七次艾美奖得主表示，神韵作曲意境非常高。荣获七次艾美奖的作曲家兼制作人罗杰·塔尔曼携全家观看了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大吉流城的第二场演出。他称赞道，神韵的演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件，神韵的音乐复活了舞台上的人物，跨越很多音乐领域，背后有更高的意境。作为一名顶级音乐家，塔尔曼对神韵交响乐团的演奏同样赞不绝口，特别是作曲，他直呼意境太高了。他说，达到这种中西乐器合璧的效果是很难而又具挑战性的，要付出很多努力。有那么多乐器组合，包括西方乐器和中国乐器，我们一般没有机会能听到他们在一起合奏，今天听到了非常感动。我想无论是谁组合起来的，都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把舞台上演员的情绪用音乐表现出来，特别是作曲家，他的乐曲和编曲后面有着很多的内涵。对于中西方乐器的结合，塔尔曼表示，他完全听进去了，并听到了很多全新的东西。他说，中西方音乐的合奏效果是非常惊人的，我发现我自己听了进去，特别是那些交响乐团里很多不同的乐器，对于我来讲是全新的，非常有意思。活灵活现地表达出舞台上的人物特点，很有娱乐性。神韵交响乐团和舞台上的舞蹈家们的配合好极了， 能把舞蹈的动作和音乐结合在一起，音乐把情感描绘出来，乐团的音乐把这台晚会演活了。底特律歌剧院创始人表示，神韵正改变世界。底特律歌剧院创始人兼院长 David Chitira 曾是 Dayton 歌剧院的总监，并创办了加州奥兰治县太平洋歌剧院，是全国唯一一个独立协作创立并领导两个歌剧院的总监。2010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授予他最高终身成就歌剧荣誉奖。2月6号晚，在观看了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底特律歌剧院的第二场演出后，Chitira 先生带着略显激动的心情表达出他对神韵艺术家们的敬意。对于神韵演出的感觉，他说，节目是如此的美丽，能够看到如此精彩的艺术天赋和他们的训练有素，特别是如此众多的年轻人致力于对艺术的承诺，致力于把中国那么好的传统保留下来的承诺，特别是这种传统里包含很多不同的民族、民间艺术和文化，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他们的服饰、舞蹈家们及音乐家们的演出是非常特别的，非常特别。对于神韵演出展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跨越，他说，这是非常美妙的体验，跨越那么多的历史、神话、古典主义和传统，演出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伟大的、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的精髓。David Chitira 赞叹地说，任何像神韵这样的演出一定对世界有着深远影响，这种影响难以量化，但是你知道它在改变着世界。像神韵演员这样有天赋、有文化背景、愿意付出和沟通等，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影剧院公司老板表示，五千年中华文化的精华。 Scott Crampton 先生是美国第二大影剧院公司Murder Mystery 公司的老板，他和妻子女儿已经是第二年来看神韵演出了。他们看完神韵在大急流城的第二场演出后，激动地说，演出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每3至5分钟就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情节，高潮迭起的表演方式、演出技巧都是完美的。 Scott Crampton 先生的妻子 Melissa Sola 女士曾做过10年的舞蹈演员，虽然自己学习过和喜欢的舞蹈种类较多，但 Sola 女士说她更喜欢中国古典舞。她赞叹道，神韵是一场华丽的演出，我非常喜欢神韵的故事主线，神韵的舞蹈演员们都很美，而且他们的技巧非常精湛。 Sola 女士说，神韵舞蹈演员们都有着惊人的灵活性，他们的动作协调一致，简直不可思议。一般在舞蹈演出中，你总会挑出几个技术水准比较差的演员，但这儿没有。神韵的演员每个人都有非常高的专业水准，可以看出他们经过了艰苦的培训。前州副总检察长夫妇表示，演出是善的体现。 Bill Childs 先生和 Linda Olivery 夫妇退休前都是密西根州政府的副总检察长，即代表州政府的官方律师。Olivery 女士非常认同神韵节目中蕴藏的精神追求的元素，她说，几乎每个民族都有类似的追求，都在寻找超越人类自身的境界，在探索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整个人类在地球上存在的目的是什么等。 Jules 先生觉得整个神韵晚会给他的总印象是善，通过几个舞蹈故事演绎了出来，尤其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表现法轮功学员的节目。他说，对于那些打他们的警察，他们没有报复，而是把受伤的警察背了起来，这种善最终该让警察弃恶从善。他说，我们这个社会就是需要这种善的力量。
为了一个人的生命，八个人失去生命。2014年10月29号，加拿大卡尔加里法轮大法学会于该市中心图书馆礼堂举办了有关中共活灾器官的论坛，其中的一位论坛主讲人大卫·乔高讲述了自己曾与一位去中国患肾病人的交谈。他说，该病人住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病房，验血过后，医生拿来一个名单，手指停在其中一个名字上，2小时以后，一对肾脏取来了，因移植的效果不理想，几天之内，医生又先后拿来3对肾脏，结果都不成功。3个月后，病人重返这家医院， 又试了四对肾脏，到第八对时终于批对良好，病人身体恢复健康。八条生命就为了一个人活着，乔高表示，为了一个人的生命，八个人失去生命，这是令人无法想象的罪恶，是危害全人类的罪行。另一位论坛主持人伊森·葛特曼在论坛上介绍了他历时七年历经数百个采访和大量文献研究后的新书《大屠杀》的主要内容。他认为目前讨论的焦点已经不是中共活体摘取良心犯，主要是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是否发生过的问题，而是这一屠杀的规模究竟有多大，是否仍在继续，数字是多少等这些问题。2015年2月10号，迷会网报道了一篇调查线索快速器官移植供体不明的短文，揭露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沈阳医科大学沈阳陆军总院、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北京朝阳医院等的器官移植速度快且来源不明，说明了中共仍然没有放下屠刀，中共的邪恶本性仍然没有改变。中共一日不亡，其毒害世人的本性就不会改变。为了一个人的生命，八个人失去生命，1:8，这个比例足以让人感受到罪恶的可怕程度。然而，今天的一部分中国人仍然在罪恶中沉默着。说中共是魔鬼，今天大陆的中国人已经感同身受。中共活在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魔鬼行为，已经使越来越多的百姓看清了他的邪恶本质。随着1.9亿民众的退党大潮席卷全球，又有越来越多的民众敢于站出来，用签名按手印的方式谴责中共的暴行。2014年2月以来，河北省衡水地区、天津部分地区、张家口市郊及周边县就有8394人之多为制止这场邪恶的迫害，郑重地按上了自己的手印，做出了他们今生最重要的良心与正义的选择。埃利·维瑟尔，犹太裔作家，纳粹集中营的生还者，他一再提醒世人，面对超越人类道德底线的迫害事实时，不要沉默以对。他在1986年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说，我们必须选择立场，中立只会帮助压迫者，沉默只会鼓励施暴者。一旦某地的人们因种族、信仰或政见受到迫害时，那个地方在那个时刻必须成为宇宙的中心。可贵的中国人，是到了我们必须选择立场的时候，沉默就是对中共错愕的纵容，沉默是犯罪行为，是帮凶。真的等到清算中共罪恶的时候，就会随同中共邪党一同被上天淘汰销毁，那可是生命永远的痛悔，正中中共邪灵的奸计，这才是中共来世的真正目的。为了自己及家人的美好未来，应该珍惜这为时不多的得救机缘，了解法轮功真相，看清中共的真实面目，不做中共的帮凶与替罪羊，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邪教组织，抹去在无知中被打上的兽印，彻底摆脱中共的精神桎梏，做一个清清白白的炎黄子孙，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蒙蔽中参与活在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人，更要勇敢地站出来，通过安全管道揭露邪恶，为自己赎回一个美好的未来。中共邪党在害人，一日不亡，其害人的本质就不会变。法轮功学员在讲真相救人，一邪一正，大恶与大善形成的鲜明对比，足以令世人震惊与思考。人间不是中共行恶与逞凶的乐园，善恶有报是天理，法轮功学员不会永远被迫害， 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救人的时间是有限的，真的等到天灭中共报应来时，后悔也来不及了，请可贵的中国同胞三思而行之。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坚定正念，彻底解体病魔干扰。作者云朵。至今我已经在大法中修炼16年了，在这些年中，我从一个青年走到了中年，从一个新学员走向了老弟子，期间经历了人世的种种艰难和磨难，能坚定地走到现在，也见证了佛法在人间的展现和实尊的伟大。今天提笔时，心中感慨万分。2010年4月的一个晚上，我正在看明慧网文章，隐约感到小腹有些酸痛，我也没当回事儿，心想睡一觉就好了。还没等到我睡下，小腹就开始剧烈的阵痛，一阵痛过一阵，肠子像被细成了结一样扯着痛，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流，不一会儿浑身就被汗水浸透了，胃部也开始翻江倒海，恶心呕吐，心慌胸闷，眼前一片模糊，整个人一下子就被击倒在床上了，最后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时我很理智，并没有被这突发情况吓到，我知道这一定是另外空间里的邪灵乱鬼在捣乱。我一边发着正念，一边求师父帮助。几个小时过去了，症状并不见好转，疼痛不但没减轻，反而加重了，甚至连床也下不了了，右下腹有异物明显的向外凸起膨大，不一会儿就形成了一个歪西瓜形状，整个腹部摸上去如石头般坚硬。躺在床上心想，我一定有什么执着被旧势力钻了漏，邪恶想利用我的执着迫害我，置我于死地。我坚决不承认这场迫害，从心底发出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接着我又开始向内找自身的问题，竟找出一大堆的执着，真是各种人心都具备啊。修炼这么多年了，怎么越修越倒退了呢？还自认为修得不错呢。认识到自己修炼的不足后，就开始加倍的弥补，每天除了学法就是发正念。几天后我的身体也逐渐好转了一些，小腹也不那么痛了，抽空还能出去发一些真相资料，心里暗暗的想，再过几天身体就能完全恢复了。谁知我被不明真相的常人举报了，邪恶破门而入，抢走了我的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并把我非法拘留了。我再一次陷入了困境，在拘留所里，偌大的房间里只关押了我一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不时还有恶警隔着窗户威胁我，说我是法轮功的头头，已经掌握了我的很多犯罪资料，不老实交代就劳教我。这时的我不仅要忍受身体上的疼痛，还要面对邪恶的恐吓，我似乎开始正念不足了，苦闷、寂寞、无助、疼痛一起袭向我，真是百苦一起降，看其如何活。红莹，我流着泪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没做好，又被邪恶迫害了，这里不是我该待的地方，我要出去，帮帮我吧。等情绪稳定后，我就开始长时间的发正念，背红莹，用觉识来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迫害。十天后我正面闯出了拘留所，回家后身体非常虚弱，右下腹疼痛再一次加重，又出现了早期的剧痛症状，并且又在下腹部凸起了一个如乒乓球大小的包块。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了，执着心都找出一大堆了， 发正念始终也没停止过，拘留所也闯过来了，为什么小腹还是老样子呢？无奈的我躺在床上，心里想着，熬吧，总有一天会熬到头的。这时不修炼的家人也开始轮番上场了，丈夫瞪着眼吼着，明明有病却不去医院看，在家等死吗？平时善良慈祥的父母也按耐不住了，说，你这肚子里长的一定是恶性肿瘤，你看你的脸色苍白蜡黄，没有一点血色，不去医院怎么能行？你要相信科学，你光在家看看书就能好病，那不是自欺欺人吗？家人不理解的态度真让我有些反感，我不耐烦地说，我死也不去医院，我就相信大法师父，我一定会好的。就这样，我和家人赌上了，从此家里像一锅煮沸的开水似的，整天没消停过。我这样不好的状态一直持续了2个月，期间小腹的疼痛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有时能痛得我喊出了声，体重也急速下降，整个人都快脱相了。我看着师父的法相，流着泪向师父诉说，师父，我是真修弟子啊，我虽然不怕死，但也不能这样死去啊，我还没最后兑现我的誓约，我要一直跟随您到法证人间的时刻。师父沉默着，表情严肃而庄严，仿佛在告诉我，孩子，这是你自己的磨难，快快悟吧。我擦掉眼泪，下决心真正从自身找原因，心情不再浮躁了。每找到一个执着后，就认真分析，抓住最关键之处，从根本上彻底否定邪恶，从微观到表面，一层一层地销毁它，让它无处可钻，无处可逃。我用正念加强自己，我就是宇宙中顶天立地的大法徒，谁也不配迫害我，我就是有漏也不配你们迫害，只要让我发现你们，发现一个销毁一个，法证乾坤，邪恶全灭，精进要治。2天后我去卫生间解手，腹部凸起的包块突然破裂了，瞬间一股脓液像开了闸的水龙头似的向外喷了出去，剩下的顺着大腿流了一地，坚硬如石的小腹转眼就变得柔软了，疼痛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我明白是师尊又一次替我承受了业力，感谢师尊。随后我用自来水清理了一下伤口，洗过澡，换上衣服去了父母家，一路上步履轻松，心情愉悦，久违的感觉让我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写到这里，周围被一股强大的慈悲场包围着，我明白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借这个机会再次向伟大慈悲的师父问好，弟子会抓紧最后的时间努力做好3件事，不负师父的救度之恩，兑现史前誓约，同时也给身体上有类似病业的同修一个借鉴，无论身体上出现多大的病业假象，都不要去承认它，坚定信念，信师信法，一定会闯过这一关。
不要有替同修承担业力的想法，大陆大法弟子山是老弟子，近期身体宵夜一直较重，吃不下饭，乏力，常呕吐，打不起精神，有时10天能排一次大便，向内找和发正念都不见好转。一次我在和他交流时，看他有气无力样子，心里也难过，想起他这些年吃苦很多，在本地证实法中做得很主动积极，很多事令我感动和佩服。看到他虚弱身体和消瘦的面孔，我心生一念， 能不能替他承担点业力，哪怕一点点，让他走过去，不能卡在这样。当这念头一出时，我又担心，只怕他的问题没解决，我自己先趴下了。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你自身的白色物质用完了，你自己的黑色物质经过吃苦，它也可以转化成白色物质，还不够用，亲朋好友的，他不修炼，你替他承担罪过，你也可以长功。这是指修炼到极高层次的人，一个常人修炼，你可不要有替亲人承担罪过的想法，那样大的业力，一般人是修不成的。我这里讲的是不同层次的理，我想，我是不是师父说的那种修炼到极高层次的人呢？如果不是，动此念可能毁了自己。如果是，那该承担多少呢？还有，动这种念的背后，动机是什么？为私还是同修情？在法上想了一圈，也没定下来该咋办。就在这时，我去了一次山的家，当时正赶上他们集体学法刚结束，有两个同修还没走，一个同修说，我发正念时，在帮助清理山背后邪恶干扰因素，大脑有个声音说，你能替他承担罪业吗？我说，不能，你们干的坏事，为什么我承担？说到这，另一个同修说，我在发正念时，脑子里也有一个声音问，你能替他承担罪业吗？我说，我不承担，你们迫害大法弟子，是滔天大罪，这业力应该由你们承担。大法弟子就走我师父安排的路。这时站在一旁山的妻子也是同修说，前两天我看他那痛苦的样子，就想自己也帮不了什么，能不能替他承担点业力，哪怕一点点，好让他尽快过去。结果倒好，自己躺了一天，又吐又发烧的，起不来床，我知道错了，赶紧求师父。交流中大家认识到这事很严肃，修炼人不能轻易动这种念，因为师父对每一个弟子修炼的路安排得很精细，看得很准，你是块钢还是块铁，师父都在有序地成就我们，我们不能用人心招来麻烦。就是力过去安排得相当细腻，别说替别人承受，你们自己的你们都很难承受得了。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从法中知道，除了师父，哪个弟子有能力能给人承担业力呢？自己的业力还是师父给消，怎么会有能力给别人承担业力呢？再说同修业力是历史上欠的债，承受中是买单的过程，是修炼中威德的建立，消下去一块业，还可以转化一块德，长一块功，是好事呀。即使有漏被干扰，只能帮助同修向内找，和在法上提高，同时发正念否定迫害，但绝不能有替同修承担业力的想法。这种想法表面好像是为了同修，实际是求是漏，极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甚至给自己招来更大的麻烦。写出一点浅悟，意在交流，并请同修慈悲指正。
现说修于其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多年前我在色欲上栽了跟头，当我精疲力竭从这个漩涡中爬上岸时，觉得旧势力抓住这件事又给我格外增加了许多磨难，如果当时将自己色欲事曝光，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磨难。当时就是修于其口，这事宁可烂肚里也不能跟别人说，这颗自尊和要脸面的心死死挡着我迈不出那一步，如果不是师父慈悲呵护，险些被邪恶毁掉。为什么修于其口呢？因为这些年许多同修认为我修得好，很精进，我也确实在大法中付出不少，特别每次同修在一起交流时，我都是主持那个角色，滔滔不绝，一下子犯了色欲这样最基本的错误，这要传出去还有脸面吗？ 有自尊吗？在同修中不臭了吗？想到这些，我宁可憋在心里，烂在心里，也不能说，就是不能说。就是你看到了我这颗心，在加持我，控制我，并不断给我增加新的磨难。直到多年后，我才体会到师父多次对我们讲的法，不管做错了什么，特别是色欲和给邪恶当了特务等，不要捂着盖着，要在同修中说出来，要曝光。这样不仅可去掉所谓的自尊心、怕心、面子心等许多不好物质，邪恶也无法再钻空子了。羞于其口也是一种物质，一个生命，它的死敌就是说出口，怕曝光。当我们看透这一点时，它就无法再制约你了。可是往往我们难以突破，是因为没认识到在这个问题上相生相克的理，因此迈出那一步就很难，也就被邪恶迫害得越来越重。我弟有两个同修，也是犯了色欲错误，起初谁也不敢曝光，结果男的被判3年，女的出现精神状态很不好的现象。这种例子在同修中有好几个，如果我们能在法上及早认识上来，能够敢于曝光自己，也就不会损失那么大。一点体会写出来，请同修慈悲指正。
曝光邪恶效果好，曝光恶人恶行效果确实好。在此举一例，本地区已被绑架同修营救出来之后，直接参与绑架的协警到610拿了5000元所谓的奖励。我们地区的同修把此协警的丑恶行径做了一张传单，传单上具体登载了此协警的姓名、住址、电话等个人信息。一是把传单做成不干胶，在全镇范围内张贴，二是把传单做成单张，直接在此协警的村子里散发，特别是在此协警的家里也进行了发放。三是把此传单做成了彩信，在全市的政府、公检法等单位的领导中发送彩信，揭露相关恶人的恶行，包括市610有关恶人的恶行。后来反馈到此协警被他的叔叔扇了耳光，骂此协警竟干丢人的缺德事。试想一下，此协警经历了这番事情之后，以后是绝对不敢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了。所以建议同修们能尽最大努力做好曝光恶人恶行的事，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整体配合在营救同修中救度众生，黑龙江省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在2015年的新年里，我向师父汇报我的修炼体会，与同修们分享正念闯出派出所整体配合在营救同修中救度众生的经历。一、去发真相被绑架。7月的一天，一个同修突然来找我去外地发真相资料，因为提前没有准备，想跟同修说今天别去了，明天再去。可是同修说已经定好了今天去，否则这一个星期都有雨，去不了。我想还是配合大家圆融整体吧，我们准备了一下就出发了。我们四个同修骑了2辆摩托车，两人一组，每次那个同修的摩托车都很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次同修的摩托车快得出奇，途中3次把我俩落得很远，因为有好几条路，我们不知道同修走的是哪条路，就不得不互相找，互相等待。但是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还是到达了地点。发真相时，我们还是两个人一组，开始发得很顺利。就在我手里还剩一个光盘时，突然从胡同里钻出来10几个警察，他们大喊着 他们在这儿呢，就气势汹汹地向我们奔来。我身边的同修推了我一把说，你快走，就用他自己的身体挡住了追上来的恶警们。恶警把同修拽住了，另一些恶警回头就来追我。就在我思想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四五个警察像疯狗似的把我紧紧地扯住了。两三个年轻力壮的男警察拽住一个同修，硬把我们往车上拽，我们都不上车，开始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不听，还骂骂咧咧的，强行把我们四个大法弟子绑架到了派出所，还扣押了同修的摩托车等物品。二，危难之时师尊护，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并请师尊给我们家都下上安全罩，不许邪恶进门。大法弟子修炼的路由师父安排，一切生命不配迫害。我们家中的大法书、真相资料、耗材、机器都是大法资源，是救人的，绝不许邪恶干扰迫害，绝不许对我们抄家勒索。恶警们问我们姓名、住址，我们不说，他们就把我们用手铐子连铐在一起，还罚我们站一排。同修讲真相，我就配合发正念。我看到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抓到了我们修炼中的不足，而操控恶警对我们行恶。我们有不足，邪恶也不配迫害，我们的一切由师父安排，大法弟子有师父在管。我就请师尊帮助，我看到师尊的法身为了保我们，对另外空间的生命说，特殊历史时期，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就退下去了，这边警察没有了邪恶生命的操控，也就饿不起来了。罚我们站的派出所所长对我们说，到那儿坐着去吧。接着又来了国保队长和公安局局长、科长，他们对我们非法审讯，问我们家住哪里，叫什么名字，我们拒不回答，只讲真相。我说法轮功是被迫害的，我们只是为了做好人，就遭受了长达15年的残酷迫害。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更多的人能明白真相得救。目前迫害法轮功的魔头江鬼已成僵尸，主要元凶薄熙来、王立军被判入狱，周永康被秘密逮捕审查，李东升、苏荣、徐才厚等被移送司法审判。现在谁都在远离中共，远离灾祸，谁愿意去充当拔橛子的人？来一个人，我们就给他讲真相。在我们讲真相的过程中，警察开始散退了。派出所所长对国保队长说，他们几个就不用做笔录了。我心里跟师父说，请师父帮助弟子回家，这里不是大法弟子修炼的地方，世人包括警察都应该正面听真相，而不是给大法弟子制造磨难。一个国保警察幸灾乐祸地对我说，你师父怎么不来救你呢？看谁能来救你。我坚定地跟他说，我师父救我，我不归你们管，一切我师父说了算。师父讲，在众生面前，你的话一出口，你的念一动，就能使不好的因素解体，就能使毒害世人的在人的思想因素中的不好东西解体，那么人就明白了，你就能救了他。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刚过了一会儿，派出所所长就来告诉我，外面车来接我回家。在师尊的加持下，我和另一位同修无条件被释放。三，整体配合解体邪恶。回家的途中，我听说另外两位被绑架的同修又被劫持到了外地看守所，我没有回家，直接就去了一位被迫害的同修家。我看到同修家只有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同修被迫害的事儿孩子还不知道，我想同修还没有回来，家中的大法资源不能有任何损失。我简单的对孩子说了一下情况，就与孩子一起收拾他家中的资料、耗材、机器，把这些东西从四楼抬下来，再抬上五楼，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从同修家出来 已经晚上九点多了，汗水湿透了我的衣衫。我走着回家，到家门口一摸身上还没有家门的钥匙。我来到一位同修家，敲了一会儿门，屋里也没有动静。我看到同修家里灯也没亮，可能同修没在家。我一看手表，已经晚上十点多了，也不知道同修们把同修被迫害的事上没上网，被迫害家属知不知道，再去找其他同修。同修家都有常人，这么晚了敲同修家的门还不方便。回自己家我还没有钥匙，我就请师父帮助。我想起来了，我妈妈家还有一把我家门的钥匙，我赶快往妈妈家赶。我离妈妈家还有七八里的路，到了妈妈家，爸妈已经睡下了，听到我按门铃的声音，很快给我开了门。我心里着急营救同修，拿到钥匙后我快速往家走。到家后我顾不上吃饭，赶快打开电脑上明慧网，我按鼠标一搜索，网上还没有我们当地同修被迫害的消息。我把同修被迫害的经过概括的写了一下，发到了明慧网。接着我又把这一信息发给了所有与我有联系的同修，征得海内外同修的帮助。这时天已经亮了。四，救人的大法资源谁也不许动。还有一位被迫害同修的家属我还没见到，也不知道家人知不知道。我吃了几口饭，顾不上多想，赶快去找同修。到了同修家，告诉同修，通知当地所有的同修高密度发正念，解体邪恶，无条件释放同修。我刚要走，正巧赶上被迫害的同修家人也来串门。我把情况向家人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并鼓励家人去公安局国保大队要人。家人让我跟他去，帮助他把家中的资料收拾一下。我和家人收拾了一上午，把他家中的耗材、机器、资料都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直到下午我才回到家，进门一看，我家各屋里都堆满了耗材、机器、真相资料，还有1000多个没有完成的神韵光盘。这往哪转移？往哪放？在同修被绑架的这种情况下，一个同修家也放不了这么多，现租房子也来不及，东西太多，来回搬也不方便。我感到压力很大。我转念又一想，这些真相资料、耗材是救人的，机器是我的法器，大法书、师父讲法光盘中每个字、每句话都是法轮，师尊的法身，每个字都金光闪闪，这满屋子都是法轮，都是师尊的法身，这些救人的真相资料、耗材、大法书，谁敢动啊？谁也动不了。我不用往哪儿转移了，我就是信师信法。我又看到电脑旁一些刚刚转到我这儿来的同修写的揭露迫害的手稿，还有一些照片，我整理了一些，还有很多没有整理出来，因为同修的手不太好使，写得很乱，字得猜，我整理的也乱。现在紧急营救同修，我没有时间整理，转给其他同修，身边还没有合适的同修能做。再说转给同修，同修得花费多大精力呀？我一看这么多手稿和照片，我用手掂了掂有2斤重，心想还是先把这些手稿藏起来，过后我再整理。我刚这么一想，就看到师父的法身慈悲地对我说，往哪儿藏啊？往哪儿藏都在师父的手里。我很羞愧，我真是悟性低，没有达到100%的信师信法。我的修炼，我的一切都完全掌握在师父手里，我往哪里转移，往哪里藏，都确实是在师父的手心里。师父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五，整体配合曝光邪恶救度众生。我又把同修被迫害的详细情况写了出来， 可是打字出来一看，还缺少参与迫害人员的信息，我赶快找同修们，因为是外地恶警参与的迫害，我们当地同修不太了解，只给我提供了一些我们当地公检法人员的信息，怎么办呢？我就请师尊帮助，我来到亲朋好友那里，一个亲戚给我提供了国保队长和公安局副局长的姓名及电话号码，接着我又找到一些参与迫害者的照片，我马上把这些信息发到了明慧网，同时给当地同修及外地与我有联系的同修各发了一份。这篇报道经过明慧同修的精心修改，很快就刊登出来了，同修又编辑了真相传单，在世人中散发。接着同修给我提供了2014年我们地区和同修被迫害地区的电话号码簿，我也打字出来了，发到了明慧网，转给海外打真相电话小组。同修被绑架地区和我们地区的世人接到了大量的真相电话，海内外同修形成了金刚不破的整体，在营救同修中救度更多的众生。六，同修不回来，我们正念不停。家人在得知同修被绑架迫害后，就去公安局、派出所、看守所要人。家人赶到派出所，恶警已经把同修转到了外地看守所，家人又坐车赶到外地看守所，看守所、公安局的警察都往外推，恐吓家人，不让见人，家人还被骗走了几百元钱的所谓伙食费，家人很沮丧。我和同修就去被迫害的同修家，家人还对我们说些指责埋怨的话，我们不为假象所动，高密度发正念，彻底解体对同修和家人迫害的一切邪恶因素。我和同修及时地进行了交流，大家悟道，大法弟子修炼的路由师父安排，其他生命不配管，我们有不足在大法中都能归正，所有的生命不配迫害，大法弟子不归他们管，是师父在管。我与同修们及时清除了自己头脑中的负面思维，及时向内找，归正自己。我找到我有怕心、安逸心、懒惰心、依赖心等常人心，但是我一定能在大法中归正。大法资料、机器、耗材是救人的，邪恶不许动，绝不允许恶警抄家勒索同修钱财。师父没给大法弟子的修炼中安排绑架、抄家、关押等等迫害，我们也绝不承认强加给我们的一切迫害。我们不想同修的不足，只给难中的同修加正念。修炼人有不足、有执着是正常的，同修在修炼中都能对照大法归正，我们就是给同修正念，就是信师信法，就是解体邪恶。人间不是邪恶逞凶的地方，我们要通过营救同修这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同修被非法关押一天，我们都不能承认，不承认这样的迫害安排。我们每天集体高密度发正念，原来本想去看守所给同修存些钱，悟道后就都不存了。我们再继续努力找相关人员讲真相，家人也不气馁，继续到公安局、国保大队、看守所等处要人，必须放人。通过营救同修，国内外的同修们大量的向我们地区发来真相彩信和打来语音电话，帮助我们救人。我就及时与同修交流切磋，整体配合，我们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干扰世人接收彩信、语音电话等救人信息的邪恶，让得到信息的所有世人都能得救。海外同修的电话打到了看守所、公安局、国保大队，大大的震慑了邪恶，警察背后的邪恶清除了，明白真相的世人开始觉醒，对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件事进行谴责。一位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被无条件释放出来了，可是另一位同修还没有释放。我们不被假象所动，一切由师父说了算， 大家继续高密度发正念，彻底解体邪恶，无条件释放同修，同修不到家，我们正念不停。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下，两位同修都无条件释放，两位同修一路讲着真相，他们没有签任何字，领口供、大法书、大法资料等，没有受任何损失。我们在这里感谢海内外同修的大力帮助。七，正念要回被扣押的摩托车。我与当地同修一直在给被迫害的同修发正念，同修释放回家后马上就来找我们了，我们又进行集体交流，同修悟道摩托车还被扣押在外地派出所，我们要继续给那里的警察讲真相，要回我们的摩托车。同修们定好第二天一早去派出所要摩托车。第二天一早，两位同修和家人出发了，在家的同修集体给他们发着正念，两位同修和家人来到外地的大街上，正不知道去派出所怎么走，碰巧遇见一位朋友，就给这个朋友讲真相，一讲朋友就相信，很快做了三退。同修把去派出所要摩托车的事儿跟朋友讲了，朋友很支持，给同修提供了所长和所长媳妇儿的电话号码。同修给所长打了几个电话都打不通，给所长的媳妇儿打，他媳妇儿很害怕，胆胆突突地接了电话说，你是谁呀？同修说，你不认识我了，我找你丈夫，他在哪儿呢？那天被绑架时所长媳妇儿也在那儿，同修给他讲过真相，并给他做了三退。他媳妇儿告诉同修，所长不敢带手机了，这些天自从抓了那几个法轮功学员，他俩的手机都打爆了，特别是国外的电话，不放人就一直打，你们真抱团，法轮功太厉害了，他在派出所呢，你们赶快把东西求走吧。同修和家人来到派出所说明来意，并向在场的警察讲真相，所长和警察早已经没有了当时绑架同修时的嚣张，都静静地听真相，说他们都明白了。他们很热情地领着同修去找摩托车，看到摩托车没有油了，又帮助同修给摩托车加上了油。此次正念闯出派出所和营救同修的经历，我深深地体悟到了大法的庄严伟大，我时刻都能感受到慈悲的师尊就在身边，在点悟着我，看护着我。海内外大法弟子和被绑架同修家属齐心协力，形成了金刚不破的整体，有效地抑制和解体了邪恶，在营救同修中很多众生得到了救度。以上是我在这次营救同修中的体会，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各位同修。
利用卫星地图到偏远地方送真相。以前晚上到家家户户送真相，只能到近处或比较熟悉的地点，不熟悉的路途远一点的就不愿意出去做。假如一定要出去做的话，那就必须白天特地出去一趟，实地观察，按熟于心，这乡镇村屯几条路怎么走，那地方几条街，哪是平房，哪是楼房院落，都一一默记于心后，才能晚上出去送真相。自从知道有了卫星地图，如获至宝。假如想到一个不熟悉的偏远的乡镇去送真相，只要在百度或搜狗网上打上卫星地图，就可以找到自己要去的地点，这个乡镇就会展现在你的眼前，要多大就多大，要怎么看就怎么看，几条街，每条街有几户人家，平房或是楼房，怎么走一目了然。把一张详细的地图放在你的面前，你就会像一位将军打仗布阵，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感觉，安排几个人去，怎么做，带多少东西，就会胸有成竹了。有了卫星地图，把它拍在手机上，随时可看对照，只要心中装着法，正念正行， 有了卫星地图，也就得心应手，马到成功了。
邂逅，人生很多事情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譬如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些人经常乃至天天望见，心中却了无痕迹，如风而掠过；而有一些人仅一面之缘，甚或一眼，其音容便星星般的闪烁在记忆里了。2007年的夏天，我从监狱出来约有半年，那时我还没有找到工作，决定利用这段空暇劝三退，要向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讲退党，与我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不知从何聊起。记得那是炎热的午后，我决定出去做义工。我换上素净的白色衣裙，拿起伞就出门了。我撑着伞朝车站走，七月的太阳像巨大的火球在天空中燃烧，阳光烈焰般的射向地面，到处都是灼热，风都烫了。车站有十几个人，骄阳下翘首望着公车驶来的方向，我站在角落望着他们，不知该对谁讲，怎么讲，感到茫然和艰难。车来了，一些人上车了，没上的眼巴巴地看着公车，车又来了，后车的都上了，车站只剩下我和一个女孩了。女孩身穿豆绿色的无袖 T 恤，七分牛仔裤，长发随意地束着马尾，很清纯，站在车站的另一端。他没有打伞，烈日下清秀的脸有些晒红了，或许是人少了吧，我心里不像开始那么忐忑不安了。可我没法和他说话，他离我较远，但我相信如果我们有缘，他会过来的。果然女孩真的向我走过来了，我看见她的手腕戴着一只很别致的银手镯，我对她笑道，你的手镯真漂亮，是我过生日朋友送的。他对我笑了笑，不知怎的，和女孩简短的对话竟驱散了郁在心中的阴霾，我一下没有了和陌生人说话时的紧张和别扭了。你是党员吗？我轻松地问。是啊，他微笑着。你这么年轻怎么会是党员呢？我有点吃惊。大学入的，大三时加入的。哦，你毕业了？没有，读大四了。我奶奶是信佛的，信佛的人是讲善恶有报的。他望着我，对我点点头。我接着说，我奶奶说共产党做了很多恶事，会有报应的，加入了共产党要对天声明退出来，报应来了才不会受牵连，我帮你退出来吧。女孩收起了笑容，没有吭声。我想她对中共的恶行还不了解。你知道吗，中共建政以来搞各种运动镇压百姓，杀死无辜的百姓有8000多万，这还是官方的统计，比两次世界大战死的人还多。善恶有报，那么多的人冤死，他能不遭报吗？共产党是做了很多坏事，我虽然加入了，可我没有做坏事呀，我想我不会受牵连。他不认同我说的。我解释道，加入共产党是在壮大共产党啊，就是支持共产党做坏事嘛，你不就做坏事了，不就成了他一伙的，报应来了就会跟着遭殃了。他盯着地面沉默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啊，他终于明白了。你很漂亮，我给你取个化名叫美丽，帮你退出来吧。好，谢谢。美丽由衷地笑了，像一朵绽放的花。公车来了，美丽对我挥挥手，姐姐再见。再见。我向她轻轻招手，那一瞬我有些感动，一个人生活在中共独裁的阴霾里，能摒弃恶党选择善良，上天怎能不保佑他？时隔多年，回想起首次劝三退，邂逅那个叫美丽的女孩，眼前出现了一幅画，万里无云的碧空下，一朵美丽的花绽放在明丽的春天。
电脑给我把关，辽宁大法弟子，说起电脑能给我把关。
当时还感到非常的蹊跷，可我明白了之后，确信还真的是这么回事。事情是这样的，3月19日上午9点来钟，我将用文本文档打印好的三退声明名单上退档网站，打开复制粘贴发送时，该文本文档怎么点都点不开，而点别的文本文档一点就开，心里纳闷，今天电脑可犯啥病了，竟不让我把这个三退声明名单发上去呢。无奈三退声明名单没能发成，只好断网先不发了。下网后，我一点这个三退声明名单文本文档就开了，然后我准备把这个三退声明文本文档重新复制到新建的一个文本文档上，再上网发送，看能不能点开。就在我复制重新核实该三退声明名单时，突然发现三个名字竟给漏掉了。个人认为当时已打印上了的三个退队人的名字其实没有打，心里顿时吃了一惊，怪不得该文本文档点不开，幸亏电脑给我把住了三退声明名单发送的这一关，没有发出去，才有机会发现漏打的三个人的名字，能及时的补上，否则和以往一样正常顺利的点开发出去，就不会再有这个机会发现漏掉的三个人的名字，也就无法给补上了。这样一来，同修在救人难的情况下辛辛苦苦地救了这三个人，就因自己上网这关键一个环节给漏打了，最后造成没能得救，那我该有多么大的罪呀。而自己在这不知中犯下的这么大的罪，却永远也不会知道和弥补的。于是我没有重新复制新的文本文档，只是将漏掉的三个人的名字在原文本文档中打印补上，之后我再上退档网站发送时，竟顺利的点开发上去了。从建资料点至今十多年了，在发三退声明名单时，像这样的事还真是头一回出现，而出现之后恰恰又让我的电脑愣是点不开，给把关弥补了。为此我从内心深处感谢我的法器电脑，给我补了这么重要又这么关键的漏，同时我也深知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身边呵护，让电脑给我把住了上退档网站发三退声明名单的这一关。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实力。古人云，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从迫害法轮功那天起，善恶之报就如影随形，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是中共在掩盖罪恶，直到今天还在掩盖，不敢承认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恶，更不敢承认是报应。举几个明慧网报道的因迫害法轮功拒绝了解真相遭报应的例子。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华南县国保大队长陈红辉08年上任以来，大肆绑架并非法劳教判刑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多次对他劝善，他从来不听，并扬言这么多年出车也没撞死，都说报应，我试试，我就跟共产党走到底了。此话说出没过七天，09年10月31日下午，陈红辉开车撞在树上，颅骨粉碎，当场死亡。海南定安县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主任王忠俊，不听法轮功学员良言劝告，并叫嚷，你们说报应，报应在哪儿？我抓了你们不少人，我还活得潇潇洒洒，白白胖胖，没看到报应。可是没出一个月，他的独子在广州因液化气泄漏中毒身亡，妻子04年5月8日也跳井自尽，王忠俊因迫害法轮功祸及家人。原内蒙古赤峰市610办公室主任杨春月65岁，跟随江泽民犯罪集团卖地迫害法轮功，曾叫嚣收拾的要死了或死了就把他们送到监狱、劳教所或医院， 到那里再宣布死亡，我们就没有责任。杨春月之子杨智慧被其安排在610办公室任司机，在一次车祸中惨死。杨的妻子哭了一个多月，此后一直疯疯癫癫，杨春月也死于癌症，一家人就这样恶报了结。河南登封市公安局长任长霞40岁，因迫害法轮功卖力被中共封为全国劳模。在2004年4月的一次车祸中，他坐在后排的最安全位置上却死亡，而车里的其他人却安然无恙。一人作恶，殃及家人。任长霞的丈夫45岁突发脑溢血死亡，家中只剩下一个孩子。辽宁省丹东市前任市长江作勇、陈铁心、市委书记蔡哲夫凭借迫害法轮功捞取政治资本，爬上省高官、国企高管的位子，岂料仕途得意之时，亦是迈向深渊之日。欠下法轮功学员血债的江、陈、蔡三人最终落入现世报应的无漏天网。江作勇死于绝症，蔡哲夫意外身亡，陈铁心则沦为阶下囚。2014年8月16日，明慧网刊登了一篇署名了然的文章《跪着遭恶报》，文中例举了几例更惨烈的恶报例子，有跪着死的村民，有跪着死的基层干部，有妻子作恶丈夫跪着死的，还有地狱中跪着受刑的。在此引用一段地狱中跪着受刑的事例。其实对于作恶者来说，可不是在生前遭受一些痛苦死了就完事了，人的生命是有轮回的，这些恶人死亡后在地狱中所遭受的痛苦更惨痛。曾有法轮功学员做了一个梦，梦里一个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跪在油锅旁嚎啕大哭，刚刚被锯了身子，现在又要下油锅，我不该迫害法轮功呀，但我们只是执行命令，我们也是受害者啊。那油锅里的油冒着灼人的热气，警察赤裸着上身，被五花大绑，身上血肉模糊，不停地滴着血。四川米易县撒连镇二大队农民曾国宪才40多岁，曾国宪因受中共恶党宣传的毒害而敌视法轮功，侮辱谩骂法轮功师父，烧毁法轮功书籍。2000年5月12日夜宵时，曾国宪吃了一大碗面条，身体没有不适的感觉，可是5月13日凌晨4点左右，曾国宪却暴死在家中。曾国宪死的当天晚上就托梦给他的妹夫，在地狱中受到酷刑的曾国宪跪在他妹夫面前痛悔不该敌视法轮大法，不该出手殴打法轮功学员。有兴趣的读者可通过破网软件登录明慧网阅读全文。中共邪党为什么面对法轮功真相拒不认错，不愿放下屠刀呢？这就是由中共邪灵的本质决定的。中共是一个西来幽灵在人间的表现形式，是个魔鬼党，为了破坏人心，破坏人类道德，把人类一步步地引向邪恶，最终被神佛淘汰销毁，这就是中共邪党的真正目的。所以中共一日不亡，他用谎言欺骗人，用暴力摧残人的良知与道德的罪恶就不会停止。今天谁都注意到了，当年权高位重不可一世的江氏流氓集团成员中的高级帮凶们一个个遭到了报应，如薄熙来、李东生、周永康、徐才厚等，或判刑或落马，表面上是中共的权斗，实际上是迫害法轮功的报应，是善恶必报天理的必然。但是到了今天，中共还在掩盖他们真正的罪恶，还没有停止迫害法轮功，同时对各界正义人士的打压越来越变本加厉。不要再对中共抱幻想了，法轮功学员没有放弃讲真相救众生，请那些至今还对中共邪党抱幻想的人冷静地看一看法轮功真相吧，听一听法轮功学员的肺腑之言吧，请拿出自己的正念与良知思考一下对与错、是与非、何去何从，再做一次理智的选择吧。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